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倪老师，外界都称您是中国微生物检验领域的泰斗级的人物，而且说您是临床医生当中最懂微生物检验的，这个微生物检验的里边里最懂临床的医生，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泰斗呢不敢当，主要是从事的这个工作的时间长了一点
啊。
那么另外呢，我是临床医生出身，但是呢，后来呢是专注于做临床微生物的工作。在临床微生物工作里面呢，又有很多要回到临床上去的，比如说临床的会诊啊，临床一些抗菌药物的管理啊，院感的防控啊，所以从临床微生物的角度呢，又回到了临床，所以呢，这样呢，又有临床医生的资质，又有临床微生物的知识，所以呢，这方面对我开展工作呢，有一些方便。
其实，在医院当中，它是分科室分得很清晰的，
对
吧？比如检验科，可能就是检验科；微生物检验，可能是不是单独还有一个分支分出来了？
对，大多数的微生物实验室是在检验科里边的，它也是属于检验的这个大专业的范畴里边的。在我们瑞金院呢，我们比较早的就把临床微生物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科室，叫临床微生物科。那么我呢，又同时担任临床微生物科的主任和院感防控科的主任，所以呢，这两个科室结合起来一起工作。
临床的这个微生物和院内感染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感染性疾病也好，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跟防控都是以微生物为基础的，所以所谓感染性疾病就是微生物引起的疾病。那么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防控过程当中，如果你更了解微生物，在微生物的诊断的基础上，那么可以做到更加精准的防控和更加精准的治疗。
您说在您这边呢，微生物检验是从这个检验科当中独立的分出来了。
对，
全国所有的医院都是这样吗？还是说只有您这边是这样？
比较少的医院是分出来，大多数还现在还归在检验科里边。那么检验科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检验很多人就是专门只学检验专业的，他没有学临床，那么也没有医生的资格，那么这个是一个。第二呢，很多人就是只关注检验这个实验室里边的工作，那么他不关心这个发了报告以后到了临床，到了临床病人这一块，从来没出过实验室，他就是完成实验室的检验工作，把报告发出去就完了。但是呢，我们觉得现在我们要更关注这些检验后的程序，检验后他到了临床，临床医生怎么样正确的去解读这个结果，然后呢，怎么样正确的去应用这个结果，更加精准的去治疗。
当检验报告送到了临床，它之后的解读的结果会对以后的检验会有什么样的促进吗？会造成一个循环吗？
对，如果做得好，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是说你跟临床医生能够做到更好的沟通，一方面是帮他更好的解释这个检验的结果，反过来呢，也可以提出来更多的在检验方面的要求，可能这些方面临床医生可能并不知道，比如说你这个标本送的不合格，或者说标本送的时机不对，影响了我这个检验的结果，所以我这个检验结果可能做出来对你临床的参考意义不大，那么下次你再送标本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它其实跟临床是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
对
吧？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要彼此了解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想要做什么，包括给出了结果之后还能够给到什么样的反馈啊。
如果你做的不好，它就是互相指责，做得好的话是互相沟通。
但咱们说到微生物检验这一块，好像这个在方法学上，因为您从医的时间比较长了，方法学上是不是也是有着一个不断的改变和进化的过程？
对，在检验方面呢，实际上我们也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是做微生物的技术本身，就是我们要去找到这个微生物，尤其是找到这个活的微生物，那么就要通过培养通过这样一些技术。那么这样一个技术我们好是好，但是呢时间比较慢，要等它一个生长的过程，能够找到这个完整的活的微生物。
一般的培养周期要多长呢？
有长有短的，一般来讲至少要3天临床才能够收到报告。
长的呢？
长的像结核分子杆菌等等要1个月甚至2个月才能够看到结果。
你这样不就说意味着病人去做检验1个月之后拿报告，那病人病情已经变化了呀。
对，所以这个传统的技术它带来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长要等它生长的，第二呢就是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能够培养的，有的培养不出来的。还有呢这个有的培养是可以培养但是要求特别高，你一般的实验室还做不出来，或者用了抗生素以后再去做，那么受到抗生素影响就培养不到。所以呢传统的技术是有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它的缺陷。那么后来呢就有一些快速的非培养的方法，我不需要培养直接检测，比如说我检测它的抗原，检测它的抗体，检测它的蛋白质，直接分析就得出结论。这个也是，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分子生物学的诊断，分子诊断就是直接针对它的核酸来检测。一些病原体大多数要么就是 DNA 要么是 RNA，总归有核酸，那么你检测到它的核酸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诊断感染性疾病。
它其实是在速度上提升了，
对，
那在准确率上呢，跟原来的传统的这种培养之后的检验相比较，准确率谁更高一些？
应该说要互补，因为你找到基因也 不一定有这个活的微生物，所以呢这个还是互相，如果传统的技术跟分子技术能够互相互补，再加上结合临床的诊断，临床的这个症状啊体征啊结合起来分析，那么才更加有价值，
就应该把更多的信息纳入进来，对吧？
对，
因为我想核酸检测有可能它不是做全基因组测序的话，那么有可能检测到的是核酸片段。
对，
核酸片段有没有可能是已经是死了的这个病毒也会有核酸片段？
对的。
那在判断这个病毒是活是死的时候有方法吗？
如果你要判断它是死是活，那就要做培养，
就是要做培养，
对，
就是能繁殖的才是活的，是吗？
对的。
但是我听说好像病毒培养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病毒呢，它是要在活的细胞里边才能够生长，所以你要去培养病毒，首先要去培养细胞，要给它一个生长的条件，细胞培养出来以后再去培养病毒。
那周期其实就也变长了，
也更长，技术难度更高。
您对未来的这种检验的技术的发展有什么自己的这种思考或者展望吗？
所以未来的检验呢，一个呢肯定要走向快速，因为你如果慢肯定不行，你说病人等不了。第二呢要更加精准，这个做出来不准临床也不需要，那么一个快一个准是大的方向。另外呢以疾病为基础，过去我们只是检测某一种细菌有还是没有，但是呢这个也带来问题了，你不可能事先知道病人有什么细菌，你不能带着一个框框去检测，那么你不能想象它事先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广泛的筛查，这个也是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好处，你就是我不管什么撒一个网先把你捞上来好多条鱼，然后我再去仔细分析哪一条鱼是真正我要的，那么跟过去你单独的一条鱼一条鱼的去钓不一定能钓到，而且钓到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感染的病原体。
因为您见证了中国在临床上做微生物检验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啊，您觉得这您见证的这几十年来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观念上有什么样的变化，技术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个技术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从细胞学到免疫学到分子生物学，从单打一的检测到多通量高通量的检测，这个都是在发展。然后呢从手工到半自动，从半自动到全自动，然后呢更加的信息化智能化，更加的这个标准化，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那观念上呢有变化吗？
观念上呢我刚才讲不是以有没有什么菌来这个作为一个诊断的标准，而是看他有没有什么病。比如说我过去只是报告某一种菌有还是没有，那么现在我要报告你肺炎有没有， 脑膜炎有没有，你有没有肠道感染，所以用某一种病为条线，那么这个病里边所有的细菌所有的病毒我都应该去筛一遍，然后把没有的排除掉，剩下的才是。所以呢我要告诉你是什么病而不是什么菌，那么这样的这个观念上的进步。
现在咱们微生物检验是不是有专门的自己的实验室？
有
啊。这个实验室的要求高吗？比如它是生物安全几级的？
一般要求是生物安全二级。
需要是负压的实验室吗？
不一定要全程负压，如果你是二级加，那就是要负压。那么一般的二级呢，它有那个部分负压。什么叫部分负压呢？它在操作台面这一块地方是负压的。比如说我用一个这个全排的生物安全柜，这个生物安全柜就往外抽气，那么它就
柜子里边负压，
柜子里面负压的，你在这里边操作，那么气流都是往外打，所以呢这对人来讲是安全的。
但我看今天发布了几个新的产品，它的理念是未来打算要去实验室化，就是我用一个集成的设备，我甚至连前期的这个样本处理我都不用了，对吧？
对，
我直接放进去就检测。您怎么看这种去实验室化的仪器？
对，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就是说过去我们做一些分子生物学，我们都是要分开的，分几个阶段。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首先样本要处理，样本处理，然后核酸要提取，
对，
核酸提取了以后，核酸要扩增，扩增了以后还扩增产物的检测，还有测序啊等等，最后扩增产物的分析，最后发报告。然后呢，他又怕每一个步骤去影响另外的步骤，所以呢，每个实验室都要分开，所以呢，这样就搞成一个很庞大的实验室，而且这个这个当中的这个过程很多。那么现在这个一体化的机器就全部浓缩在一个机器上，而且很小，我们刚才看比一个电脑的打印机更小，这样一个机器。那么它做到什么呢？样本进去，结果出来，中间所有的步骤集中在一起，
几个实验室需要做的步骤，
对，
集中在一个盒子里了。
对对对，
这会是未来的方向吗？
这个应该是未来的方向。